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来到殿中来敬拜他。我们这一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主夺我心，我们要以罗马书上所带领的话来成为新归主的人。这一季我们的主题在我的右后方写着，信心不软弱，仰望神应许，心里不疑惑，因信得坚固，应许必成，荣耀归神。这是我们从第四章所摘录下来的经文，做了一些调整。那我盼望我们一直把这些话放在心上，成为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激励。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继续来看罗马书的第二章十七节到第三章第八节，翻到这段经文，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的第二章十七节到第三章的八节，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却指着神夸口。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信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论断的时候可以得胜。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我们再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要我们清清楚楚地认识你，认识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的真理，也认识你是何等样爱我们，引导我们。主啊，求你今日光照我们的心，得知我们的本相，也叫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再度的欢欢喜喜地跟随，能够在人生的路上成为你自己所喜悦的，成为你的器皿，能够彰显你在我们身上所得着的。我们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实地将心归给你。主啊，得着我们，也得着每一个在你的话语当中读的、听的、讲的， 多啊，都一起蒙恩蒙福，听我们的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从第一章读到这里，我们晓得神的福音是荣耀的，它是一个荣耀的福音，要彰显神自己的荣耀。神的福音不仅是荣耀，神的福音也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是人没有办法救自己，世上的受造的万物没有能够使人得救的，除了神自己大能的作为。所以神的福音是荣耀的，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神的福音要显明神的义。所以我们在世上以人的角度，我们会认为这个很好那个很好，可是这些的好都是相对的短暂的，唯有我们认识神才知道什么是真真实实的，在那永恒性里面那真实的美好，神的义在当中向我们显明出来，而也让我们明白这福音是因信而得着的。所以因信称义的真理在神的福音里面，那是一个最要紧的。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使徒保罗要一直引导我们去明白，因为对使徒来讲，他是一在当时面对的情境，从一个角度来说是非常痛心的。哪一个角度让他非常痛心？有些是面对以色列的百姓，面对他自己的同胞，我们往后读就知道他大有忧愁，他非常的痛心。为什么非常的痛心？这跟福音息息相关，因为他的同胞他的百姓经过的神在他们身上2000年的引导跟带领，没有使他们走那一条对的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从这样的来思考，为什么一个民族上帝在当中做了那么长的功，却没有让他们走一条能够蒙恩蒙福的路。所以使徒保罗要告诉我们，他要指出来，因为这是一条信心的路，不是行为的路，这是一条仰望神倚靠神寻求神的路，而不是人靠着自己以为我们知道了，所以我知道怎么做，不是这样一条路。也就是说，人要能够知道人的本相，上帝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希望以色列人能够知道自己的本相是一个罪人，但是人不是那么容易。2000年来，上帝用了一切的方法，一切的管教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么事实显明是什么？事实显明是他们没有走回选择走那信心的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从信心开始。信心，人说我相信神，但是人常常的信是自以为信的信，所以人自以为信，人就不是真实的信，因为人自以为信，人的信是软弱的。当环境有艰难，要我们有坚强的心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的，我们人常常是软弱的。我们自以为信，情况好的时候我们没有问题，但是情况艰难，疑惑就会产生，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所以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本相。罗马书第一章的18节开始到第3章20节，就是要让人知道人实际的生命是如何。所以一章的31节结束的时候，保罗先论述了人里面有认识神的功能，人从受造的之物知道神，所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的心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人从内从外知道有神，有这一位造物主，但人却不把造物主当作神来尊荣他，这就是人败坏的开始。人的败坏就导致了人在德性上、灵性上、理性上、感性上一切的败坏。那么保罗讲到人是这样不好的时候，第2章开始 人听了就不舒服，人听了就不舒服。我没有那么不好，我没有犯那么大的罪，我如果犯罪我就不在这里，我就被关到监牢去。我们人听到被责备的话，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是那样的人。保罗是写信，写信是单向陈述的，所以他要陈述他的真理，这个要告诉我们的真理的时候，他要有一些假设性，然后问题然后解答，问题然后解答。所以当保罗说我们人是这样罪人的情境的时候，人的内心会产生什么？第一个，你这论断人的第二章第一节，人第一个想的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坏，我知道什么是对的，我有道德标准，我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就第一个保罗讲，我们有这些标准的人如何呢？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反应是什么？我是凭良心的，我虽然没有以色列人的律法，可是我里面是有良心的。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人，别人传福音给我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我没有那么坏，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但百分之七八十的好总有。我不敢说我自己怎样，至少还敢说啊，至少凭着良心在做事。但是保罗到第二章十六节之前问一件事情，不是你判定你好不好，是上帝审判你的时候怎么样，上帝审判我的时候怎么样。所以在上帝的审判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没有罪。当上帝审判我隐秘事的日子，我没有办法跟他说，上帝啊，我是一个正直良善公义的人。人看人只能看外貌，看你行出来的才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上帝看人的内心。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恨人的时候你就杀人了，你动了一念你就犯奸淫了。上帝审判人内心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他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第三种对保罗这样论述会有不满的是他自己的同胞，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三种人，说不，我们不是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犹太人，不是外邦当中的罪人。好了，如果他犹太人认为自己不是外邦不认识上帝的罪人，那犹太人又如何呢？所以第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我们来看犹太人又如何。十七到二十节这里讲到的是保罗说，你是犹太人，好，那犹太人你认为你怎样，你认为你比别人好，为什么你比别人好？因为你倚靠着律法，律法是上帝借着摩西传给犹太人的，他们知道上帝的吩咐诫命礼仪典章，以色列人知道律法。保罗说，好，你们倚靠律法，你们可以指着神夸口，就倚着神觉得自己引以为荣。以色列人引以为荣的最主要有三样，最主要有三样。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第二个是我们有上帝的话，就是律法，有圣言圣经，我们受割礼，这是三个他们引以为荣的。但是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就知道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告诉他们，你们有这三样，但是每一样你们都得罪神。你们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你们所行的不像亚伯拉罕。你们以为你们有圣经的话，那圣经的话是为我做见证，你们没有信。你们以为你们有割礼，但是呢你们却怎样，只有外表的割礼，里面没有割礼。这是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的。所以以色列人三样夸口的东西，那么其实福音书主已经把他们告诉他们，他们没有办法引以这个为夸口。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他们是师父，是给瞎子领路，是黑暗中人的光，他们自己知道说，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们知道什么是错的，我们可以分辨好的坏的，我们有智慧，我们不像这些外邦人 他们看不起外邦人。好，17到20节，犹太人自己认为自己从神领受了这么样多的属灵上的恩典跟祝福，那么呢，保罗说实际怎样？21到24节，保罗讲实际到底怎样，有五个连续下来的问题，前面四个问题答案都是明显的，前面四个问题答案明显，他说如果你都有这些，那么第一个问题，你去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当然要啊，对不对？答案很明显，哦，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当然不可以啊，哦，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当然也不行啊，你说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偷窃庙中之物，我们会以为说偷偶像的庙，不是哈，哦？偷窃庙中之物，它本身是一个词，意思就是说你去抢夺庙里的东西，对以色列人就是抢夺圣殿的东西，或者抢夺上帝的东西。所以你既然厌恶那些拜偶像的，那么你去抢夺上帝的东西吗？当然怎样？不可以。所以四个问题答案很清楚，当然不行。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对的。好了，第五个问题其实也是他的结论。第五个问题说什么？你指着律法夸口，前面有讲，对不对？你指着你跟上帝有特别的关系夸口，但你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的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保罗这个问题不给他们回答，这个问题他用圣经来回答，用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回答。如果用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回答这个问题，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反驳，因为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读圣经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讲得清清楚楚的，上帝的名因着你们受了亵渎。以色列的历史，如果你去读圣经，所有的先知责备谁？责备以色列人。责备什么？他们所做的是亵渎的神，他们所做的是亵渎神，他们犯诫命亵渎神，他们偷窃亵渎神，他们拜偶像亵渎神，他们在当中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祭司不献献不洁的祭物亵渎神，对不对？他们把当纳的没有交给神也怎样？亵渎神。把有残疾的献给神也怎样？亵渎神。你如果去读旧约，整个旧约都在讲以色列人责备的话都是什么？神的名因你们被亵渎，最后以色列这个国家亡国了，他在外邦中被亵渎，外邦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你们的神在哪里？你们是自认为是有一个造物主全能的全能者是你们的神，你们的神在哪里？这个是对上帝非常大的亵渎。大卫犯罪的时候，拿单跟他讲，你犯罪了，神的名大得亵渎，对不对？所以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前面四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答案，第五个问题才是真正的重点。谁认定以色列人这个百姓大大的得罪神？神自己。神自己，不是你认定我认定。所以我刚才讲，你说我是有道德的人，这句话不是你讲，要上帝说的才算。你说是我凭良心的人，也不是我说的算，上帝说的算。你说你以色列人，你真的照了上帝的话做，也不是你说的算，你看上帝怎么说。这是很严肃的事。那么以色列当然不满，所以保罗就讲，那以色列的问题在哪里？你有割礼，意思就是你跟上帝立约，割礼是跟上帝立约的证据。神给亚伯拉罕说，你家的男丁都要设割礼，生下的男子男的孩子第八天要设割礼，这是立约的证据，立约的证据。那么你跟上帝立约，好了，立约那你就要守约啊，有没有人立完了约就代表完成了？今天社会上的问题也是这样，结婚都代表 这个家就建造好了吗？不是，结婚才是这个家的什么开始，立约是一个开始，守约才是后面这个约被成就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但是有没有守约，这是重点。如果立约不守约，那那个立约就怎样，没有意义的。如果受了割礼不守约，那割礼也怎样，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可言。我们都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这后面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就是讲这样的事。什么是真正跟神立约的人？真正跟神立约就是真正守约的人。所以保罗后面讲，那没有受割礼却能够遵守律法，那没有受割礼能够守全律法的，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割礼的人吗？有些时候弟兄姐妹读这一段话，以为没有受割礼的人能守律法，而不是，保罗是假设性的问题，假设性的说，假如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可以守律法，那不是要审判你吗？这里的审判是定罪的意思，定罪的意思。主耶稣曾经讲的，他说他在波塞大葛拉这些地方行了很多神迹，对不对？在加利利行了很多神迹，行很多神迹以后，这些人有没有信他？没有，没有信他。耶稣说什么？将来尼尼微的人要起来定你们的罪，对不对？将来这些人要起来定罪，是不是？他说将来示巴尼王要起来定你们犹太人的罪。为什么？因为人家那么被尼尼微的人约拿只去传一次福音就怎样悔改，那么你们既然上帝的儿子在你们当中做了这么多，想了这么多，你们都不悔改，所以他们就衬托出你们的罪来，这个叫做定罪。所以保罗这里的意思也是这样，如果你们有律法你们做不到，你们有上帝的话你们做不到，你们有上帝跟你们立的约你们不守约，那将来外邦人比你们好的就要起来定你们的罪了。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受割礼跟上帝立约的人呢？保罗讲，外面做的不是真犹太人，有里外面割礼不是真割礼，是里面的割礼。这是我们圣经一贯告诉我们，真割礼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真割礼是心里的，真割礼是那一些愿意跟着神的。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七节讲说，我们这每一个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是受的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一群内心受割礼的人，也就是革除我们肉体跟情欲，我们是一群跟上帝怎样立约的人，我们是跟神立约的人。所以我们圣经是旧约跟什么新约，我们是跟神立约的人，我们是真基督徒，是被圣灵所更新重生，心灵里面肉体情欲被受割礼的人，是真正属神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这些人在乎灵，灵是圣灵，因为保罗每次讲仪文的时候都是在讲律法的工作跟圣灵的工作，保罗讲字句跟经义的时候也是讲这两个，一个是律法的工作，一个是圣灵的工作。律法的工作是使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圣灵的工作是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同样的，主耶稣指责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是这样指责的，你们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你们没有做亚伯拉罕所行的。所以他们说他们受割礼，在上帝的眼中不认为他们受割礼。所以你读先知书就知道，耶利米先知指责他们是心跟耳未曾受割礼的人，没有真正受割礼，没有真正内心啊把自己分别出来归向神。好，保罗这样讲自己的同胞，我再说他是很痛心的讲， 他不是在那里站在一个高位置上责备人讲，不是，他是一个痛心在讲。按照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我们跟上帝立约的，我们应当是一群蒙福的百姓。既然我们没有蒙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以为自己做到，其实我们做不到。那么犹太人就这样同意吗？保罗要继续讲下去，要把以色列人那个可能的反驳，可能的跟保罗的抵挡表明出来。所以第三章第一节，犹太人接下来都是一问一答，保罗每次在论述真理的时候都是用一问一答。人听了保罗这样讲会怎样反驳？犹太人当然不满啊，不满被这样被保罗这样指控，对不对？不满被保罗这样指控，那么法利赛人被耶稣指控，他们满不满？不满，到处找耶稣你的毛病在哪里，对不对？同样的，这一群人被保罗说你们实在是不像样，那犹太人就会这样罢就不谈吗？不会，他们就会立即反驳。反驳什么？你说我们跟上帝立约，不守约，立约就没有用，那上帝给我们立约做什么？人马上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样，对不对？上帝给我们立约做什么？保罗就回答了，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就上帝给我们这些做什么？你给我们立约做什么？保罗回答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就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去找第二是什么。保罗每次讲第一的时候，我们以为就要有第二第三，没有第二跟第三哦。第一就是最重要的，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神上帝的话给你们。人要认识上帝，只有上帝说法。我们知道有神，但上帝是什么样的神？上帝要对我们说话，我们的神是会说话的神，神的话交给他们。所以问题是上帝把话给你们，不是耶稣问题，是你们的信，对上帝的信出了问题。犹太人就反驳了，难道非信不可吗？难道非信不可吗？哦，为什么？因为约的后面是恩典，上帝说你们守约我就施慈爱，对不对？守约，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怎么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在我面前当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上帝讲得很清楚哦，我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是什么？我是说到做到的神。上帝说我是说到做到的神，我说什么就会做到。然后呢，你要做完全的人。完全人是什么？完全信靠我，我就跟你怎样立约。那亚伯拉罕就跟上帝怎样立约的，所以亚伯拉罕叫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所以亚伯拉罕信神跟他立约，但是犹太人跟上帝立约，如果你不信，这个约是没有用的。所以犹太人说，难道一定要有人一定要信吗？如果上帝跟我立约不施恩典给我，那上帝就不信实。保罗说不，人的不信没有废掉神的信，人的不信是因为人是虚谎的。人是虚谎这句话是旧约的话，对不对？在诗篇116:11，人是说谎的，大卫自己也这样说，所以后面是保罗引用大卫的话。51:4，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这是大卫犯罪的，他知道他在上帝面前是被定罪的。上帝是信实的，我是一个不守信的人，不守信的人，所以神是信实的。所以犹太人说，人一定要信吗？难道人如果没有信，上帝就不给恩典，那上帝不就有问题了？保罗说不，你们自己的祖先，你们自己所尊崇的大卫也证实人是什么？虚谎的，就是不可信的。那么犹太人会怎样？接下来的话很有意思哦。那么由接下来的话，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就是一般人啊的那一种心马上会说出，我的不信显出神的信来， 我的不义显出神的义，就我的不真实，我的虚谎显出上帝你实在是很好。那么呢，那么怎样，人的虚谎，人的不信显出上帝的信，那是不是我也有功劳了？有一些人也会这样想，就是因为我不好，所以上帝你才对我好，所以呢我给你机会做好，是这样吗？所以保罗也继续讲，这是一种心态，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那神降怒是不是他不义？那如果是这样，上帝怎么可以审判世界？审判世界是犹太人的认定，犹太人认定上帝将来要审判世界，对不对？那如果神要审判世界，神是不是一定要公义公平的审判？如果是的话，那犹太人自己这样讲不就自打嘴巴吗？所以保罗用反问的方式来问以色列人说，如果人的不义显出神的义来，人还有功劳的话，那上帝怎么做审判？好了，犹太人说，如果我的虚谎显出神的荣耀来，为什么还活受审判？人如果还硬着心要讲下去，保罗说，你干脆说人可以作恶以成善，那如果人可以作恶以成善，那这样的人我不跟你辩了，定罪是什么？该当的。保罗说，你不用再讲了，你就被定罪吧，就是结束的一个论述。就是保罗在这些讲的就是一个人的心如果不转向神信靠他，人抵挡神到最后会变得非常的硬，硬到一个地步福音根本进不去。就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面对的犹太人，面对的犹太人，面对的那些律法师，面对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不是不认识圣经哦，懂得圣经的人，就是这样。好，所以今天我用这段话，保罗给我们这段话，在犹太人的身上我们有什么样的学习呢？犹太人跟神立约，那你不信这约就没，等于是没有约一样。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守约施慈爱，神是守约施应许，神讲得很清楚，我是全能的神，对，但下面那一句话也要紧，你要做完全人，要说完全人，不是行为的完全，是信靠的完全。所以信心不软弱，心里不疑惑，这是我们第四章讲亚伯拉罕，这叫完全人。你相信神就要相信到底，你信靠神就要依靠到底。我们会有软弱，但是我们仍然依靠他，我们会有疑惑，我们仍然依靠他，仍然不断地去依靠神，这样上帝的恩在我们身上一定会显明，一定会做成，一定会显出他在我们身上的拯救来。所以保罗把这些话告诉我，把告诉犹太人，其实也很要紧的一件事情，也是跟每一个基督徒讲的。因为所写的圣经都是成为我们的警惕，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的，每一个圣经上的话都是我们的镜子，都照出人的本相来。我们的本相很容易自己做主，我们的本相很容易自己以为是，我们的本相很容易想要选择自己走的路。但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被提醒，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被提醒，我们一定不能走这样的一条自以为是的路，我们要回到信心的路上来。犹太人的错就错在他们不走回信心的路，他们有的知识，他们有了这一切以后，他们抓住这一切。你有知识不等于你做到了，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不等于你行的是对的。所以我们不能够重蹈覆辙，不能重蹈犹太人的覆辙。基督徒在活在这世上，要知道我们的神才是信实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的。 我们要认识上帝是信实的，从哪里去认识他？从人的软弱去认识他。我们从人的软弱去认识上帝的信实，不是从人的信实去认识上帝的信实。我们发现我们是软弱的，然后上帝是可信的。亚伯拉罕怎么软弱？亚伯拉罕75岁出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上帝说你要有儿子。75岁，太太65岁，怎能有儿子？信信信，信到最后，他觉得没有办法有儿子的，找个人的办法吧。所以亚伯拉罕就跟埃及人夏甲就生了伊斯玛利。上帝说这个不算，你75岁生不出孩子，86岁生了孩子，上帝说不算。到了99岁，上帝跟他说这时候可以了，明年你的妻子要生孩子了。上帝让他到100岁才得孩子，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人是什么？软弱的。人的软弱，上帝给我们环境去让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才看见上帝是信实的。大卫的一生很相信神，大卫非常信靠神，他可以打歌利亚，他可以杀扫罗的时候不杀，因为他信靠神。所以当他觉得信靠神，上帝也是很可靠的时候，一切看起来没有问题。可是呢，当他位置疏忽的时候，他就犯了淫乱的罪，他就犯了淫乱的罪，又犯了杀人的罪。大卫犯了这样滔天大罪之后，人的软弱的时候，这时候上帝还信实吗？上帝还信实吗？我们上帝的恩慈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都做到的，所以他说好。上帝说不是，上帝说因为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那一切的败坏，所以我们全心的依靠他。上帝要人知道自己的本相来依靠他。以色列人的问题就出在他们有这些知识以后，就以为他们是一个在上帝面前无可责备的人。所以保罗常讲，在律法中，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你知道以色列人是这样认为哦，我都做到了哦。少年人的官来见耶稣说什么？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哦。耶稣有没有说你讲假话？有没有？没有。耶稣说你这一切律法你都遵守了，你有没有永生？没有，没有，因为你是在捆绑底下，你一切都遵守了，是你都被这些捆绑了，你没有真正生命的自由。你要叫一个人什么事都不会犯罪，很简单，把他全身捆得紧紧的，包着紧紧的，他什么坏事都不能做。可是你绑得住他的心吗？你锁得住他的心思意念吗？所以真正要紧的，上帝是让我们真实的去体会人的真实本性是如何。所以保罗这里讲的这么多，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内心受隔离，唯有圣灵可以除去我们肉体情欲，唯有圣灵可以除去我们肉体的肉体跟情欲。一个内心受隔离的人，借着他的信心显露出来。所以我们信心要能够在上帝面前信靠他，不软弱。我们的心要信靠他的话，不疑惑。上帝的应许上帝会自己做成，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一切，希望我们都记得，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依靠他，他保守我们到底。所以最后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24节，保罗这样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同盟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们就只有信靠神，信靠那一位真正信实的神，神必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日的再度的来思想使徒保罗站在他是一个完全的以色列人的地位上，看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同胞。主啊，他的心何等的伤痛，因为他的同胞啊远离了你，拒绝了你。主啊，我们从这些经文中得着了一个很深刻的提醒，我们是一群属你的人，我们要信靠你到底，因为你是向着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你的信实要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你的信实要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恩。让我这一群虽然也会有软弱跟疑惑的，但因着你的信实，我们总是心归向你，总是心仰望你。谢谢主，你爱我们，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仰望，引导我们，让我们欢欢喜喜地跟随，听孩子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